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生命充满奥秘，生命从哪里来？它分分秒秒如何维系生存？生命每天怎么过才好？未来的归宿又是怎么样？研究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到生命的神奇。今天我请到一位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来帮助我们从小见大，来发现，来感受一下生命的奥妙。嗨，李博士您好。
你好。
李博士，至今人类对生命由来的看法基本上只有两种，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进化论。我知道您是接受创造论的科学家，认为生命是被一位比人类智慧能力都要高出许多的神按着他的智慧和设计创造出来的。那么好不好请您从人的身体上的一个构造举一个例子，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创造论基本上是怎么看生命。
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这样的例子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生物体里面数不胜数，非常非常的多。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它的构造一头呢是利用这个氢离子作为它的能量的来源，另外一头呢是一个转子，这样的话呢另外一头呢就会把这个 ADP 呢加一个磷酸键，然后合成 ATP， 就是合成人体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单元。就这样呢，就通过能量的转化呢来达到人能量的要求。这个呢非常类似于一个简单的涡轮机的原理。所以说呢，像这种涡轮机呢，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设计呢，把这种构造呢放到了人体里面。后来呢，人呢又发明了这个涡轮机来这个实现能量转换的功能。所以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
李博士，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真的很有意思，很奇妙。有几个地方我听不太懂。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您说的 ATP 的这个合成酶它在哪里？
它是存在人体的线粒体这个部位。
那么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究竟是什么？
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 ATP 呢用中文讲呢就是叫三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的一个基本的单位。
线粒体是什么？
线粒体是细胞里面的一个亚结构，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每一个线粒体上呢又有成千上万个这个ATP 合成酶。所以说人的整个身体里面有多少个 ATP 合成酶呢？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数不清楚。
那么您讲的这个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是怎么个转动呢？
因为涡轮机它必须要转，它才能把一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就像水力涡轮机是一样的。比如说水呢从高处流下来，水本身呢有一个能量，它把这个能量呢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带动另外一头的这个转子去转，它就把这个水的能量呢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人体内的这个涡轮机呢也是在不停地在转，并且转速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原理一样的。像水力的这种涡轮机它用的能源呢是水， 但是在人体内的这个 ATP 合成酶呢，它用的是不同的，就是用的是氢离子作为能源，它是靠一个氢离子的梯度的浓度来带动它这个转子，每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转速在转，非常非常的奇妙。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把 ADP 呢能够合成到ATP。
李博士，您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人体细胞里面，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大千世界。我在想，这个细胞已经是够小的，那么细胞里面的亚结构、线粒体就是更小了。没想到线粒体里面无数的三磷酸腺苷合成酶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结构，竟然每一个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高速在转，来替我们人类服务，实在是很神奇。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转动，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什么？
基本上任何一种过程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所以说这个 ATP 呢，在人体的本身，细胞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它的存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细胞里面蛋白质的一些转运，它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或者是要三磷酸腺苷的参与。如果没有这个三磷酸腺苷的参与的话呢，这些细胞里面的这么多的化学反应是无法进行的。如果线粒体有问题的话，在人体上呢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功能上的一些障碍，和线粒体相关的一些疾病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像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就和线粒体的功能是非常相关的，因为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如果这个能量的加工厂出现了问题的话，人的机体基本的功能呢，就会丧失，就会生病。
李博士，下面这个问题呢比较个人一点，我也非常的好奇。同样是在观察人体细胞内线粒体 ATP 合成酶的结构和机制的时候，有些人说这是进化来的，而您却认定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种信仰或者是信心层次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的，我觉得生命体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智慧。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你吃了饭之后呢，这些你的食物呢就会转化成这个氢离子的这种流动的这种能量，氢离子的这个流动呢就会带动 ATP 酶呢。它去转，这么一转的话呢，就会带动 ATP 的产生，这里面是环环相扣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吃了饭之后，你的身体就获得了能量，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工作，去上学，去旅游，你就有能量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智慧呢，是靠进化是无法达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法证明哪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主要靠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哲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进化论呢，它是说是就是像分子啊或者是原子啊这样不停的碰撞，慢慢慢慢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形成了这个生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分子和原子再往下分的话呢，又分成亚分子、亚原子，在更小的一个层面上，然后你这个更小的层面再往下分呢，分一分分分分就没有了，就成了虚无的了。你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考呢，就成了从无到有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虚空的东西一下就变成生命，我觉得从哲学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不认为像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体也好，我不认为他们是通过一点一点的进化来的。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是有一个更高的、更高智慧的一个设计者，是出自这位设计者的手。因为这个设计者呢，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人，远远高于人。 所以说我是接受人的生命呢是由上帝、由神来创造的。
既然您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就在想了，人的确蛮聪明，至少地球上面所有生物当中，人是最聪明的。可是人的聪明似乎又很有限，好像知道的很多，而真的呢，又知道的很少，缺乏智慧。比方说，单单就生命的意义，人一生该怎么活最好，人类的将来是怎么样？这些问题问了两三千年了，大家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好答案。既然您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造了人之后，他还继续跟人沟通吗？人类这些个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和解答呢？
就像鸽子可以辨别方向一样，上帝呢把圣经赐给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呢，就是让我们辨明方向的非常非常好的指南，就像大海里的这个船一样，就是也需要指南针，需要指南针。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如果离开了圣经的话呢，也会丢失方向啊，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人最终还是有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呢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指南，如果我们能把圣经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呢，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就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就不会迷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呢去读一读圣经呢，然后去思考一下。就像我呢在十几年以前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慢慢慢慢逐渐我接受圣经作为我的人生的指导，因为我知道。人生呢是需要一个指南针，有一个路标，或者是有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了这个灯塔呢，我就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去走。圣经呢，会对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因为它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智慧的一本书，是来自至高者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因为这个至高者呢，他的智慧远远远远要高于我们人，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我们呢是被造物，好多东西呢我们都理解不透彻，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直接可以就读圣经就好了，有了这本圣经呢，我们最简单的来说就不会迷路了。
李博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您对人类身体的观察，对生命的看法，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以色列国已经三年没有下雨了，撒玛利亚地区的饥荒很严重，那是亚哈王的京城。
厄巴底，我所以叫你做宫廷的总管家，是因为我特别信任你。如今旱灾这么严重，王宫的牲口已经死了不少，我们总要设法去找些草料来喂养这些还活着的骡马。
陛下不是已经派人去找过了吗？
他们回来报告说找不到草，谁知道他们有没有仔细的寻找？如今你我亲自出去，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去找。
是的，陛下。
住在沙拉法寡妇家的以利亚，又听见上帝的声音说：“
以利亚。”你去使亚哈德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主啊，我去。
王宫总管家厄巴底在羊肠小道上寻找青草，忽然抬头看见以利亚从前面走来。素来敬拜耶和华的厄巴底马上向神人俯伏下拜。
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
我是。你去报告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先知啊，我做错了什么？你竟把我交在亚哈手中，叫他杀我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不论哪一国哪一邦，亚哈都派人去找你，找不到的话还要向王发誓说实在找不着。现在我若去向王报告说你在这里，回头你又不在这里，那他必定杀我。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耶洗别杀众先知的时候，我曾经隐藏100位先知，分两组，每组50人分藏在两个洞里，并供应他们饼和水喝。
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天要亲自见亚哈王。
以利亚，使以色列人遭灾难的就是你吗？哼，
使以色列遭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不守他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你现在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名假先知，以及耶洗别供养的400名侍奉亚舍拉的假先知，通通到加密山上去见我。
好，以利亚，我会照办的。
亚哈，我问你，你究竟是不是一个王啊？哪有王会去听从那个无名小卒以利亚的命令？
反正我已经下令人民去加密山集合了，这回我要叫你耶洗别知道，在此下命令的乃是我。
好吧，反正我不去，我不要听那个属于以色列老上帝的唯一没有被我杀绝的先知讲话。
哪一个是常听说的以利亚先知啊？
你看，正面对王和巴利众先知的那个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的人呐、
啊。哦，就是他哎！看他面对那些穿华美衣服、身份尊贵的大人物，却毫不在乎的样子啊！
就是啊！
大家安静！
安静，安静，安静！
请注意，安静！
是
啊。现在以利亚先知要讲话。
以色列人啊，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以利亚一人了，巴利先知却还有450人。请牵两只公牛犊来，一头牛献给巴利，另一头献祭给上帝。将牛杀了，切成肉块，放在柴上，却不要点火。然后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我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回答的神就是真神。
好，
就这么办、啊，
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你们巴利先知既然人多，可以优先选牛犊建祭坛。预备好了，就先求你们的神降火下来。
巴利的先知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开始求他们的神降火。
巴利啊，求你降火下来啊！求你降火，
降在这祭屋！巴利大神降火在我们的祭屋上吧！巴利啊，降火！
从早上到中午，几百位巴利先知一直狂呼乱叫。有的跳上祭坛，有的用刀枪切割自己，盼望巴利见了血会降火下来。约正午时， 以利亚取笑他们说，
你们声音再大些，再高些，也许你们的神是聋子，听不见，也许他在默想，在睡午觉，走开了，快大声叫醒他。
中午已过，叫声不停，但毫无反应。以利亚目不转睛地盯住祭坛，唯恐他们玩诡计，自行点火。
巴力大神，请降火下来。
快到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请他们停止叫喊。
请大家到我这里来，我要重修耶和华的祭坛，用12块大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筑成祭坛。大家看，这祭坛完成了，还要在4周挖沟。看，木柴放好了，肉块在坛上了，现在浇4大桶水在肉和柴上。再浇水，不够。还要浇水，
以利亚命令第三次泼了4大桶水在祭物上。
以利亚，他这是干什么？木柴全部泡湿了，沟中也满了水，这湿木头怎么会着火呢？哎，他存心叫上帝无法点火，真奇怪啊！
哎，嘘，你看他要讲什么话？
讲什么？
各位请听着，因你们不再侍奉真神上帝，所以给这地带来了咒诅。我请求大家归向上帝，在他面前自卑，好使他的脸再光照我们，并赐下雨来。
他和巴力的先知太不同了，他正跪下，两手高举，像是要祷告呢。
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今天叫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有奉你命令行这一切事，求你答应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归向你。
闪电，熊熊烈火从天降在祭物上，烧尽了祭物，烧干了沟中的水，烧融化了祭坛的大石头。山上的众人赶忙俯伏敬拜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不敢仰望天火。
耶和华是上帝，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 使整个黄亥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他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他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薄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2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有人这样的问，宗教都是叫人行善，都是好的，任何的宗教都应该和睦的共处，不应该排除异己。我最看不惯基督徒批评别人拜的神不是真神，说只有自己的耶稣才是唯一的真神，这种狭窄的心胸真是使人反感，徒然的增加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也使我本来对你们基督徒良好的印象大大的打了折扣。我建议你们心胸应该宽阔些，团结各个宗教，别再排除异己。再说有些的宗教庙里有佛祖、观音、观帝、罗汉、耶稣，信徒都可以什么都拜，也可以自选其一，这样各个神明、各个宗教教徒都能够和睦的相处，才是合乎基督彼此相爱的精神和道理，你说对不对，朋友？假若神只是人间各宗教的产品，只是人做出来敬拜尊崇的对象，可能我就同意以和为贵，信什么宗教都没问题。但是客观的来说，冷静下来想想，这精细的世界是怎样来的呢？人生存在这尘世中是偶然的吗？物理定律如此的规则，生物这样的精细奇妙，拿望远镜看看天空的星宿，在显微镜里瞧一瞧细胞的构造，宇宙的一切却是这样的有规律条理，如此的精密，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就好像一个印刷厂爆炸，不管经历多长的时间的转变，也绝对不会排出一本维士达字典出来的。朋友，这宇宙的后面一定有一位智慧的神，以超人的思想能力，按照自己的旨意计划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位创造者，不管你称呼他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认识、敬拜、顺从的神。谁教我们认识这位创造的主宰呢？难道不是神他自己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猜想、摸索，甚至领悟，最正确也是最合理的，莫如创造者自己给人的启示。新旧约圣经就是神给人的启示。圣经在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又这样的说，我是真神。朋友，但愿我们接受真神的大爱吧。
Beautiful home, beautiful land, beautiful place on the starry strand, beautiful country where my friends have gone. Sorrow and pain, trouble and care, none of these will ever be there. Heaven is waiting now for me, beautiful home. 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Sights set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Beautiful robe, beautiful crown, glorious singing all around. Happy reunion on that golden shore. There we'll live happy and free, satisfied ever will be, praising the Savior for His love evermore.
beautiful home, a beauty life, beautiful home, a mansion's brighter,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Beautiful sights there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 happy day.
Beautiful home, a beauty light, beautiful home, a mansion's brighter,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Beautiful sights there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day.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的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 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三天？三个礼拜？三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当我看看电视新闻的时候，偶尔会看见某一个国家的领袖在公共场合与老百姓会面谈话。有时候这不过只是给记者摄影的好机会而已，但是有时候它的确是难忘的时刻。我记得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攻击纽约世界贸易大楼，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去现场参看70个小时以前大楼所存在的位置。布什总统和消防队长巴比·巴克站在一块儿，感谢纽约市的消防队员，同时他们也鼓励美国国民。2004年11月底，中国主席胡锦涛先生去看望一位艾滋病患者，借着电视台，在10亿中国人的面前，胡主席一进门，带着微笑，主动地伸出他的手，与艾滋病患者握手。这个动作表示中国对艾滋病患者新的看法和关怀。2005年元月，海啸排排巨浪的由印度海底通过亚洲的11个国家的海岸以后，印度尼西亚的总统约头用诺先生前往灾区，约头用诺向灾民表示关怀，说我们要显示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合一，克服在亚济省灾害之后的问题。那么我在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事例，国际领袖表示他们和人民的同舟共济，说老百姓的问题是领袖的负担，老百姓的疼痛是领袖的责任。以上的这3件事情都很重要，但是在世界媒体之前都是出现短时之后不见了。我们都知道世界领袖都被安全人士围绕着，所以他们不可能随时跟老百姓往来。这些都让我想起 耶稣基督跟一般的领袖有很大的不同。耶稣天天亲近老百姓。基督教的一个既重要又美丽的特点是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耶稣天天走我们时常走的路上，坐我们时常坐的地上。耶稣经历饥饿、失望、疼痛、试探。耶稣面对过毁谤、困厄、疾病和死亡。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句话记载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这样看来，圣经新约肯定耶稣基督与我们一样接受了苦难，所以他理解我们的痛苦。关于自己，耶稣曾经说过，他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意思是他不拥有自己的房子，不拥有任何财产。但是耶稣接触麻风病患者，他与妓女谈话，与穷人吃饭，耶稣跟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辩论，耶稣让瘫痪病者走路，瞎眼的看见，饥饿的吃饱，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也许您正在想，我为什么要跟您说这些？我心里想着的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的海啸，11个国家，29万人失踪死亡，2000万人失去家园。这种灾害使得很多问题出现，比方说，神知道这个事情吗？和耶稣基督关心这些人吗？是的，基督徒深信神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也深信耶稣关心数百万人的痛苦。圣经肯定借着耶稣基督天上的神化身为人，参与与面对生命问题，如同您和我一样。我们面对生命苦难的时候，就如那些经过海啸的灾民，耶稣基督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耶稣体会每个人的情感、叹息和眼泪。耶稣知道万人坑里头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他参加每一次葬礼，他同情每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他喜爱每一位孤儿。听众朋友，我请您取得一本圣经，阅读新约里头的四福音书，请您遇见耶稣基督，认识那位化身为人的神，这位参与一般人像你和我生命的神，这位理解我们的痛苦的神，这位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的神。朋友，我也愿这位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中国人重孝道，神的儿子耶稣既然是神赐给世人的榜样，耶稣在孝道上留下了什么典范呢？这是现在要跟您谈的主题。我特别到圣经里寻找耶稣和他母亲意见不合的记录，因为母子想法不同的时候，最容易看出儿子的孝心如何。 我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找到了一个例子。这一天，耶稣和他的母亲都出席一场婚礼。酒席进行一半，主人准备的酒已经喝完了，场面有些尴尬。耶稣的母亲感受到了，出于好心，就对儿子说，他们没有酒了。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儿子，帮他们解决这个窘困局面好吗？耶稣回答说，母亲，我和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从耶稣回答母亲的话，看得出耶稣有其他考量，因为神要耶稣降世，目的是救人脱离罪恶，而不是动用神迹来解决人的窘困。但是母亲的善良，耶稣不是不知道，甚至耶稣也不是不同意。耶稣的回答只是要母亲明白，帮人脱离窘困并不是神差遣他降世的目的。话虽如此，耶稣母亲的话已经出口了，别人也听到了。于是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水，佣人就倒满了水。耶稣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人。后来管家对新郎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好的酒，你倒是把好酒留到现在。听众朋友，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耶稣如何孝顺母亲。即便母亲的看法有不适当之处，但是耶稣依然顺从母亲的意思，解决了别人的尴尬。同时，耶稣也用尊重的态度把他的想法跟母亲沟通清楚。从此，耶稣的母亲再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强加在耶稣拯救世人的使命上。即便他的想法与母亲的想法不同，耶稣仍然顺从母亲的心意，这是耶稣留给我们孝心的榜样。听众朋友，但愿我们时常跟随耶稣的榜样，顺从父母的心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